哦，以心中心的以常为体，以力为用，以净土为归。这块基本上大家对心中心的这个根本的宗旨已经有所了解了。今天呢，我们在学习大禹祖师的解脱功，看看我们的祖师他的那个说的这个正道吧，里面也有很多禅宗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请了一个张老师哈，张浩老师跟我们讲到点了啊。张老师你上来吧，把麦交给你。
喂喂喂，好的好的，李行师兄你就别张老师了，你怎么平时都不这么，你一上来你就开始这个什么了。那个今天是李行师兄给安排了，我们大家过一下大禹祖师的这个解脱歌，不是我一个人哈，这个后边还有刘师兄，还有郭红艳郭师兄，就我们轮换着吧，把这个大禹祖师的解脱歌跟大家一块我们一起共学一下吧。大禹祖师所留下来的著作并不多，所以这个是可能是大概是最长的一篇，也是这个义理所讲的最多的一篇，我们把它顺着来过一下，师兄们一块讨论吧啊。我把第一句给它切出来，绝后乐乐如何，听我叫唱解脱歌，不让古人风调高，我今何妨拈句贺。这个我还是一样的，这个我们这里都是随便，大家都可以互相讨论啊。绝后乐乐如何，这个我们先看前面这个绝后乐，一说到绝后乐我就想问绝前如何啊，绝前不乐吗，绝前是什么呀，所以我们一看这话就应该是这绝后的这种话就应该是对绝前的这种人说的，所以前边的这个就是指点这个为明心见性的人的乐如何，乐如何就是说绝后是什么样子啊，我们这个绝后说大家都认为说我们这个明心见性好，明心见性以后是啥样子，我们不妨把这个拿出来说一说啊，尽管我们的这个明心见性不落言权不落思维，但我们可以烘托它，我们可以描述它，绕着它周围都可以说一说啊，把它的这个宗旨和方法都可以说一说啊，这个是这一整个我们这个解脱歌的大概的意思，为什么要写这个解脱歌，也就是一开始来说的就是为未解脱的行人所说的啊，未解脱的行人所说的，所以说绝后乐，绝后乐的时候就想问绝前如何。听我叫唱解脱歌，不让古人风调高，我今何妨拈句贺。听我叫唱解脱歌，我来告诉大家这个解脱歌，这个解脱歌怎么解脱呀，怎么绝啊，我不让古人风调高，古人的风调是高，古人的宗教都是说的是绝后的事情，我们也来说说绝后的事情，绝后的事情有那么高吗，不让古人宗教高，我今何妨拈句贺，也就是说这个并没有古人说我们理解当中想象当中的那么高，高不可攀，那么的凡圣相隔，凡圣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没那么高，我们大家都把它拿出来说说，我们也如今何妨拈句贺，我们不妨也贺一些这个歌词，建达着我们自己的见解，把它说一说，我们自己也来学习学习啊。所以这整句话第一个字就是说觉，我们的整一个佛法的核心说的也是觉，这个觉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我们整个佛法的核心，我们心中心的核心，圆融老人的核心都说的是明心见性，所以圆融老人的著作最重要的略论明心见性说的是明心见性啊，整个佛法的核心都是这个，其他的都不是核心啊。好，这是这一句第一句话啊，我们顺着把它就这么一句一句的过一下。第一句话说完了，绝后乐乐如何，对未解脱的行人来讲的这个东西，说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明心见性以后大概是什么样子吧。明心见性以后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尚，那么高大上，那么的凡圣相隔，不仅是前边的这些古人，这个古人的这个意思啊，包括的比较多，一个是包括了这些古代的历代祖师，一个是传承的诸代祖师，还有一个诸代的追溯上去，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有再往上释迦牟尼佛前边的那些十方三世诸佛，他们高吗？不高，他们和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何妨如今来拈句贺，我们如今也来和他们合上去，和这个佛心合上去，本如何合啊？本无妄，亦无真，原来二法空无性，无性无相，不着空，即是如来真实性。本无妄，亦无真，本来就没有什么妄想不妄想。我们现在可是我们现在的总是总 总是被妄想所纠葛的呀。我们的这个世界咱有山高水低日月星辰的，不就不是我们妄想出来的吗？一无真，一无真的时候是啥时候说的？为妄说的。要是没有妄想，谁会说个真啊？谁那么毛病的说再捋出一个真放在这里啊？这都是对妄说的。既然本来无妄，既然妄想本来不可得，那么那个时候就别说什么有个真的东西了，别认为除了妄想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真的东西存在。好像我们把妄想的去掉了以后，有一个真的在，有一个真的东西独立的在那存在。真是对着妄来说的，妄去掉了本来就无真，本来也没有真啊。本无妄的意思，我们现在为我，所以我们这个心中心的核心都说的，连最初最初的这个入手处说的是不为念转，不为境迁，不为妄念所转。我们并不是说把妄念去掉，注意了，这个修行的方法，我们在并不是说把妄念压下去，不起念头，不起妄想，不，我们不是这么做的，我们让你断开，不受它的影响。好了，久久以后刹那之间反应过来了，本来就没有什么妄想嘛，这不都是你的本性的显现吗？这不都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的体现吗？若不是了了分明，怎么会有妄想呢？若不是一念不得，哪可能会本来无妄呢？这不就是明心见性吗？好，到这个时候理解这话了，本无妄。本无说的就是一念不生，妄说的就是了了分明。实际上可以这么理解，到这个时候说一无真，本来就没有一个什么真的东西，这个真的东西本来就是对着你那个妄想说的，别认为去掉妄想以后还有一个真的东西，别这么认为啊。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常说这个话，也就是我们金刚经里边说的，若见诸相非相，就本来无妄嘛，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本来就是见如来的意思，并不存在说不见诸相非相了，现在好忽又出来一个如来了，不是那个意思啊。若见诸相非相的意思就是见如来的意思，见如来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这里就是这个如来，我们不要把它狭隘的理解成为是见释迦牟尼佛，这里见如来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见法身佛的意思啊。原来二法空无性，这个原来本来二法空无性，原来二法空无性的意思就是，原来如此啊，原来是二法空无性。二法不仅是妄和真两个东西，包括了所有对立里边真、妄、好、坏、凡、圣，通通这些东西，身通平凡，这些所对立的东西本来都无性，本来都空无性。本来都空无性，空的意思不是指什么都没有，空的意思是指无性的意思。无性的意思是说它不能独立于因缘之外，独立的存在一个不变异，一个独立于因缘之外的一个个体，不存在这一种东西啊。无性无相不着空，这说到后来，怎么修行呢？我原来二法空无性，我原来二法空无性是不是完了？不是的，我说我们后边怎么修行啊？无性，见什么东西都知道它无性，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我们现在这个对着的电脑，我在这儿说，在这儿哗啦哗啦的在这儿说这些废话，大家也在这儿哗啦哗啦的都听着这些话。空无性，无性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听过就过了，我们别认为它在这有一个，别认为能从中得个什么东西。我们的这些桌子也好，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本来都无自性，都无自性。无相，无相的意思是什么呢？别着相，别着在这些相上。我们总是愿意着在这些相上，总是认为它有个东西可得，总是认为它有个性可得。什么是性啊？我们总认为有我可得，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性，我们总认为这个身体就是我，这我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种话，不要认为有个我可得，不着相无相的时候，连这个我也不存在。我们这个身体和这个桌子和这个电脑一口气不来有什么区别？没区别，一点区别都没有，都是我们本性当中所化现出来的啊。不着空，到这个时候好了，什么都空了，都没有了，是都没有吗？是都不可得，都不可得是对的，是都没有吗？是空空洞洞的都没有了吗？不。不着空，不着空的意思是什么呢？别认为你能够落空，别往那个你自己所造作的空境上去着上去，那恰好是着有。不着空的意思恰好是不着有的意思，你那个着出来的空恰好是有。不着空的意思是不断灭的意思，在这儿你断灭不了，不可能断灭，你想断灭也断灭不了，所以不必担心好像落空。落空的意思，你不求空你哪会落空呢？落空恰好是落有，真要落空，真能化空， 一定不空，一定不空。所以无性无相不着空，无性无相说的是不可得，不着空说的是不断灭，不断灭。即是如来真实性，即已经知道了无性无相不着空了，就已经取个名字叫他做如来性吧，就这个事儿已经本来就是了，别认为还有一个如来性可得，从外边再抓出一个，再造作出一个涅槃真性来，那是二乘行人干的事儿，有涅槃可证啊。所以这里无性无相不着空，即是如来真实性。这个话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即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说的就是一句话，说的就是一句话啊。金刚经里边也说过这个话啊。好，这是这一句。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是第二句，没人说话，没人说话，我就顺着过啊。有人说话，随师兄们都可以随便上来，我们大家一起了。我说的毕竟对，我们这个新中心现在，我不认为要树立一个权威，就互相直接怼也是可以的。反正大家讲道理嘛，你也摆道理，我也摆道理，直接怼也可以。我说的不一定对，别认为上来讲课好像就说的都是对不见的。我有时候说完了，我过后回去想想不一定对哈。好，来，大圣，见实相诸法空，刹那顿悟万法通。一旦风光藏不住，赤裸裸的见面风。见实相，见实相的意思就是明心见性的意思，就是前边这个即是如来真实性，无相无性无相不着空。上一句说的这个无性无相不着空，就是见实相的意思啊。别认为实相有个相可见啊。诸法空，诸法空，你前面这里才说了见实相，立马就把它告诉你说诸法空，你还有个相可见吗？还有个实相可得吗？还有个实相可以可供你证吗？没有的。诸法空的意思，包括连我们佛法，包括连你的解脱道一起空，解脱法一起空，刹那顿悟万法通。这个时候才知道所有的万法，万法的意思啊，就是不止我们的佛法，除了我们的佛法，十方佛的佛法，包括外道法，包括什么法，都万法通，什么都通，包括我们的内心的妄想，包括我们的日月山河大地，包括我们的这个外有的世界，内有的身心，这都在万法里边。刹那顿悟万法通，这一下可知道了，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梦里边的东西，它不都是梦吗？这时候醒过来了，梦里边还有什么区别吗？梦里边还有一个真，还有一个假吗？一定要分出一个真一个假来吗？这个时候就不说这个话了。所以前边说觉后乐乐如何，觉后乐乐就在这刹那顿悟万法通。万法通，万法通的意思是都一样，都是睡梦里边的事儿。我们现在可醒了，可醒了以后就知道那梦里边的东西就不别去分解它了，别去纠结在那些什么是那今天做了个好梦，明天做了个坏梦，好梦坏梦都是梦，醒醒吧。常说这个话嘛，一旦风光藏不住，赤裸裸的见面佛。一旦风光藏不住，但到你那个忽然明白过来啊，原来如此，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这个就是风光藏不住的时候。是风光啥时候藏过啊？什么时候藏起来了？没藏过啊。藏在哪儿啊？我们常听这话，藏好像那个你我妄想妄念都掩盖住了你的本性的光明了，被妄想妄念都遮盖了，对吗？是这样吗？妄想妄念不本来就是你的这个本性的体现吗？了了分明的体现。你要不了了分明，哪能起妄想啊？你要不了了分明，你哪能跟着妄想跑啊？你要不了了分明，还能有外境吗？还能有个外境供你跟着他跑吗？没有。可是这些可得吗？都不可得，连这个也不可得。好，真的也不可得，本无妄亦无真，这个话就在这儿。所以这个东西一现，一旦风光藏不住，赤裸裸的见面风，赤裸裸的见面风，好了。逢着什么都是他，逢着妄念也是他，逢着那个什么一念不生也是他，逢着什么都是他。这个时候就在这儿转身的，就在这儿转身。他风光藏不住的时候，刹那之间转身，赤裸裸的见面风，在哪儿都能见得到。就好比我们不穿衣服，你好像还能看不清自己一样，能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赤裸裸的见面风，面对面的就这么看着。如掌中观欧摩罗果，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佛祖经常用这个比喻欧摩罗果。欧摩罗果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典故，欧摩罗果在这个印度有，欧摩罗果的这个梵语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这里的芒果，就像你手掌里边看芒果的果核， 芒果那个果核它长的那个毛特别多，你它就算是那个毛特别多，你就在你的掌中这么看着它，一丝一粒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阿摩罗果就是指的是芒果，赤裸裸的见面风，这是这一句话啊。师兄们看看这句话有没有什么讨论？大家都不说话，不说话也行，都无所谓，有就说，没有就没不说，都行，也不一定非要说。等一秒钟，大家还是不说话，不说话我们就往下啊。决定说佛心印，有人不肯如实信，直接根源当下了，斋月寻之见教人。决定说佛心印，就是说决定说的意思，我现在是直接告诉你了，我清清楚楚就这么肯肯定定的告诉你的佛心印。前面已经讲完了，如何是佛心印啊？本无妄亦无真，原来二法本不同。就是无性无相不着空，即是如来真实，这都已经讲了，这就是佛心印，这没有其他另外的心印可给你了。决定说的意思就是说已经告诉你这就是实话了，如同那个传子和尚，那他徒弟要一回头他就死给他看，这就是决定说的意思。 我只有这个可说给你了，没其他的可说了，佛法的佛心印就这个东西，佛心印就是最关键的，没其他关键的了。有人不肯如实信，如实信，我们还是信不过去啊。我们这么说来说去说了这么多，还是好像有的呢，有的师兄呢，我就迷迷糊糊，好像听不懂，听不明白这种话，倒来倒去的，我说话好像也有点听着颠三倒四的。也有人的呢，可能是听懂这意思了，可是哎呀，不一定对吧？这落到思维里边去了，建议你还是实修一下，体会一下。最好把你那个妄想切断了，切断了，怎么切断呢？直接根源当下了，直接抛开了看看那是什么东西。你要把所有有相的刹那之间全部抛开，那可以，直接根源当下了，这就称为是直接根源当下了。斋之寻夜见教人，那也可以。如果说还是不行，断不开，我们禅宗为什么呵？给你搞一下这个，或者是用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些东西，这些话。给你吓你一下，或者是截断你的那个妄想一下，那为什么呀？有人不肯如实性，有人不肯如实性，好了，让你体会一下，直接根源当下了，直接根源，截根源是什么呀？截住你那个妄想的根源，如同我们的这个妄想，如同就像一个山里边的小溪吧，举个例子，山里边的那种小溪，呼噜呼噜呼噜的在那流着水呢，不停的在那流，你要抽刀断水啊，那你可难了，抽刀断水，水更流，怎么办呢？把它那个源头，出那个泉水的源头都挤给它挖了，挖了看它还流，没了，那个时候没了，把你的那个妄想的根源给它挖出来给你看看，那是什么呀？妄想的根源是哪里啊？妄想的起处是哪里啊？关照念头的起处是哪里啊？你要能观得到，你就知道那不可得，那根本就不可得的，包括你后边的那些妄想也不可得，所以直接根源，直接根源，把那个根源截断了，根源就是不可得的，后边还有吗？当下了，当下还有什么可了的吗？没什么可了的，没什么可了的，即是如来真实性，即是如来真实性，所以在这里才是一旦风光缠不住，赤裸裸的见面风，也就是直接根源当下了，这就是禅宗的手段。所以禅宗接着上根人、中根人、下根人不容易，不容易，还是信不过啊。还是信不过怎么办？斋戒寻知见教人，我们也有办法，对什么人都有办法，这些法都是对机而立，说不上哪个好哪个不好，也就是说能让你明心见性那个最好，不见得好像是禅宗最好。你要是听咱们在这儿说心说性的这一些事情啊，你觉得烦或者是听着就不知道不知所措的，算了，不必要听，这不是最好的法。这种我们说的最好，不是对你说的，我们要对你说，那就可能说念佛最好，这就叫寻知斋业见教人。别认为寻知斋业好像也不行，寻知斋业它有它的好处，我们现在就不懂这些道理，压根不管这些道理，就如同一个愚痴的人一般，在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下下根人又上上根起，性根必然成就。所以这种人反而修行快，比我们在这儿就好像是我们自认为就是我们是高档一些的这个佛教徒，我们有智慧，我们要搞这个般若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搞的，我有时候发现了，我们搞这么多这个我的微信，我们的微信群也好，或者 QQ 群里边也好，说心说性都特别多，实际上你仔细去看， 他们做了什么吗？没有，他都是爱干嘛干嘛，做一些似是而非的，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你也不好说是对是错的话，然后做一些想干嘛干嘛，搞一些什么禅茶一味啊，穿一穿汉服啊，搞一搞这些，这并且是最不好的一点，你搞这些也都行，你停步不前也行，你别认为这就能够导致成佛啊，你别认为这就是佛啊。如果你要认为这就能够导致成佛，或者你方向压根方向都不对，你认为那导致能成佛，那坏了，那最这就是最伤慧命的，这就是最伤慧命的。所以我们还不如斋知止，斋月行之见教人。斋月行之见教人怎么斋呀？从你的妄想入手，你从根源入不了手，你从妄想入手，绵绵密密，其齿弥陀，其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个念头一个阿弥陀佛，一个念头一个阿弥陀佛，绵绵密密的，总有一天会成功，而且可能不会太远。若你能做功夫做得绵密，死下心来做，不会太远，不会太远。这是这一句说的，也就是说我们这顿也好啊，什么剑也好啊，这都是对继而说的，这都是梦里边说的话。真到这个赤裸裸的见面逢的时候，说顿说剑，这两个都我都不大同意，都不大同意。好，这是这一句话，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讨论的。都不说话，你们也可以上来怼我嘛，直接怼，没关系的。也许你是对的，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神头鬼面有多半，返本还原昧蝎子。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我们在说这一开始说的这个绝后乐，这个绝后乐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是对绝前的人说的。绝前的人干嘛呀？绝前的人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都是如此的。这个累劫以来，我们千百万生啊，几回生几回死，这都数不清楚的，这个东西唯佛能知。这个因果，详细的因果的细节啊，这些哪里弄来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多少多少劫前有什么东西，大菩萨也不知道，唯佛能知。所以几回生几回死不管啦，那些东西都不重要，那梦里边的事儿，亘古亘今常如此，一直都如此着呢。我们别认为我们好像是生过来死过去的，这个实际上生了生死的人，他可能就是说这种话，大不了死呗，生生死死的不都如此吗？他嘴上说生死，实际上他的心态应该是已经脱离生死了。越是脱离生死的人，越可以把他说的那么的轻松。这种心态，你读一读你都知道的。就像我们常看师兄们都在说，哎呀，我今天打坐又怎么怎么样了？你就不怎么样，你还是要死啊，你迟早还是要死啊。我今天腿疼，你不疼又能怎么样呢？你不疼不会死吗？你不疼，你今后你一百年后你就不死了吗？我好像今天这个打坐又有一点什么境界，你有这个境界就好，就算你好吧，你好到天上去，肯定不死吗？还是要死吧？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所以这个能解决什么东西？不一定能解决什么，算了，别操这些心了。但是你问呢，你不好这么直接怼，这么直接怼呢好像很难接受。还是跟你说这个，哎呀，这个叫齐老师。我师父经常都说这个，不做圣解名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算了，你那些事儿实际上你好你也要死，你坏你也要死，你都顶不过那一百岁，你都顶不过的。亘古亘今常如此，别说亘古亘今了，你以后可能都如此。神头鬼面有多般，神头鬼面有多般，返本还原没鞋子。神头鬼面有多般，意思就是，哎呦，好的那些东西啊，这些有相的东西啊，可多了。这些东西往外延伸的这些东西可多了，就像如同我们心中心打坐的，今天出个这境界，明天出个那个境界，我今天好像又有什么神通，我明天又有什么鬼通了，哎呀，这些东西太多了，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今天给你启用一下这个，明天给你启用一下那个，这六十四门，别说六十四门了，640门的启用都不够你用。神头鬼面有多般，这些东西神神鬼鬼的事情太多了，你根本用不完，别说我们六十四门启用法门的道里边更多，返本还原没蝎子。但是你要纠结到根源的事情上，你要纠结到佛法的一法印上，那只有一个，没其他东西。而且这一点，黄渤佛法原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大禅师在明心见性的时候说的。原来黄渤的佛法就如此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嘛。所以返本还原没蝎子，没蝎子的意思就是上边这已经讲完了， 讲完了，讲了什么？讲完了，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若见诸相非相，本来就是见如来。讲完了，返本还原没蝎子，这不就是返本还原吗？没蝎子的意思就是没其他话可讲了，还有什么话好讲的？嗯，这都已经讲完了，所以要从这个角度说上说的话，那就是旁这个旁就是一家说难难难，这个十担麻油树上摊，树上摊怎么会那么难啊？神头鬼面有多般嘛，你要从神头鬼面里边要去弄，那你难得很了、啊。你神头鬼面那十万八千法门你要去弄，这个今天这个有功德，明天那个有功德，明天今天这个好像念一句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明天那个念一句可以往生东方净琉璃世界，今天这个殊胜，明天那个更殊胜。嗯，多么了不起啊！神头鬼面有多般嘛？你要从这个上边来，那只能跟你说难难难，石头麻油树上摊。嗯，你要说到意，这个百草图上祖师意，那必然说到后边返本还原没蝎子，返本还原没蝎子。嗯，直接就说到，所以为什么意啊？直接根源当下了嘛，直接根源当下了，嗯，直接截断了以后，当下不就了了吗？嗯。我看张师东平老师，我不是老师啊，我们这里说老师默认的就是齐老师，我们都是师兄。老佛法最后还是要回到世间法嘛，我这样子认为。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佛法和一个世间法的话，那这两个都不是佛法，这两个都不是佛法。嗯，张师东师兄。嗯，佛法和世间法，我把最后方便说，那你就方便说是的，好的，可以了。嗯，可以，你要方便说，我就告诉你，是的，还要回到世间法，是佛法何处觅？世间法里边觅，出世觅佛法，如同觅兔角，有这个话吗？有这种说法吗？你要方便说就可以啊，是啊，世间法就是佛法，是的，没错，嗯，人成佛即成，即名真佛教，对的，嗯，你看。直接根源当下了，你不行，你要去摘枝寻摘叶寻枝见教人。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了吗？你要认为还佛法，还有一个佛法，还有一个世间法，那好了，这两个都不是佛法，直接根源当下了。你不愿意，好好我们寻枝摘叶见教人，没错，寻枝摘叶见教人有什么错啊？我老是爱怼，怼就怼呗，你不行，你上来怼我。我们都是这种性格，我反正我本人是这种性格，我就是直接怼，就三个字，直接怼。没事，怼怼好。嗯，那各说各的，不这哪个适合你就听哪个啊，不一定哪个对，哪个都不对，哪个都是对应着说的，都是对应着说的。实际上你要说这什么直接了当直接根源当下了，什么是直接根源当下了。那也是方便说，直接根源当下了和行之斋业见教人，这两个都是方便说。我认同，好的，认同就好。不认同可以直接怼我。好，这是这一句话。嗯，我们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要讨论的，我拷贝一下。没有，可以随时打断我啊，那个。随时都可以打断，打断我们就打断了，先讲，就是跟这个有关的或者跟这个没关的，我们都可以讲，都可以讨论，我不一定回答得了。我要是我觉得我知道的，我就告诉你；我要是觉得我不知道的，那么我就会提供一些参考给你，然后我会告诉你，你再去问问齐老师。嗯，我尽量我知道的，我会告诉你。齐显教修密宗，方便门意归元同，自从踏遍涅槃路，了知生死本来空。齐显教修密宗，你看我们上一个星期就是讲以密为用嘛，以密为用我们就讲到这个，以密为用，密是什么？我们这里的密是说的是密的形式啊，密的形式。齐显教也是说的是形式，修密宗说的也是形式。实际上核心是什么？核心还是那个啊。核心还是一念不生了了的分明之性啊，在我们这儿是叫一念不生了了的分明之性，就是其他的地方可能它的名字就叫的不一样，而核心都是一样的。其实显教和修密宗这两个都是方式嘛，所以显教是什么呀？显教是密说，密宗是密啊，显教是显说，密宗是什么？密宗是显持，密宗的这个方式不给你讲道理，但是就在这里让你持着，明明白白的让你嘴里边持着。显教是什么？明明白白的告诉你那个事情。其显教，所以压根就没有什么东西好藏着掖着的。你以为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不告诉你或者说不出来的吗？没有，都告诉你了，都说完了，而且明明白白的就在你面前呢，都是显的，没有一个密的，没有任何密。嗯，密的是在哪？密的是太离你太显了。 太显了，就如同这个空气在你面前，太接近了，只为亲切甚反而见得迟，太亲切了所以见得迟，你反而对他视而不见，那没办法了。好了，这就是蜜，最大的蜜，最大的蜜是最大的咸，所以咸也好蜜也好都在你那儿，不在这些方式上。讲的是出组的，是的，今天讲的是出组的解脱歌，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共学讨论，大家一起互相聊聊天吧。是的，歪歪师兄，方便门亦归元同，方便门亦归元同，方便门，你看这不就是说了吗？道也者不可虚以离也，儒家和佛家说的是一样的吗？前面的这些说的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很接近，说到后边佛教就把自己就说没了，儒家可能也还多少会留点东西吧。儒家我没有很深刻的去学习过啊，我不好发表这种意见啊，不作数。但是佛法的特点就是自己把自己说明，没东西，没个佛法。就我刚才说的，您问的这个张师兄问的，就佛法最后是不是要去到世间法里边，还要回到世间法？你要认为有世间法有佛法这两个东西，还要世间法还要去到佛法里边，什么佛法还要去到世间法？那这两个，你的佛法和你的世间法都不是佛法，两个都不是，两个都是世法，两个都是世间法。以显教论，二祖多次说要研究论语，也是的，二祖是说过这个话的。二祖说研究论语的意思是说，让你启用的时候，在这个世间，你看看论语怎么教你做人啊，怎么教你在这个世间混呢、啊？怎么在这打听啊？怎么跟人这个讲道理啊？这个不卑不亢的讲道理啊？这个你要启用啊？我们总是坐在饭箩边，饿死人无数啊。我们这个明白了也不告诉别人，也不为我们学佛的目标，不是一开始都是这么发这个愿吗？为了利益众生吗？为了利益众生吗？为怎么利益众生还要方法？这个方法不就是回到这些上了吗？你要说这就是世法，那可以的。你要认为这个是佛法，那你要认为这个是什么佛法，又回到世间法，那也可以。但你别认为这是唯一之解。那有其他人说，这度化如是无数无量众生，十无众生得度，那他那个不难道不究竟吗？他那个也究竟，这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嘛，你能接受哪个接受哪个吧。圆融真俗二谛可以，有真有俗你认为都可以，那啥圆融不圆融，你就有真有俗就有真有俗吧。真圆融绝对没有真俗，圆融的时候就不会有真俗，有真有俗对立就不会圆融。自从踏遍涅槃路，了知生死本来空，那怎么说？什么怎么说？张师兄，你说的是什么？怎么说？我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打字出来说，那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那怎么？我不知道你啥意思。圆融这个，圆融有什么需要圆融的呀？你不本来是圆融的吗？你还要再圆融个啥呀？你还要再圆融个什么呀？你的本性不圆融吗？张师兄，再圆融一次多了东西了。啊，刘师兄，刘希望啊，刘师兄，啊，没事，圆融的不存在真俗了，抱歉，圆融的不存在真意思，那就转移话，不是转移话题，不存在转移话题，就是，这就是我那就是不对，对不懂，那好，那就对你就说圆融真俗二谛，对你适合说这个圆融真俗二谛，不仅圆融真俗二谛，我们还要显密同修。我们还要顿悟同修，这都是需要的。我们刹那顿悟了以后，还有渐修的路，都是这样的。我看我把上面那一句再不转移话题，就说这个，就说圆融真俗二谛，圆融真俗二谛如何圆融真俗二谛？就是由佛法最后找到实法，对的，没错。自从踏遍涅槃路了知生死本来空，涅槃路不会踏遍，涅槃路只要走上去就到头了。这个说的话可能有点极端，所以这种话是啥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种话说的那意思，也就是路途即家舍，可是你别忘了路途即家舍，家舍即路途，倒过来这么说也一样，也是合理的。别认为好像有个地方停在那儿，一直不停吧，不必要停，这个也是家也是路。了知生死本来空，我们前边不是说吗，这个几回生几回死，亘古亘今常如此，这个 现在可知道了，自从他一次踏了涅槃路以后，可知道了了知生死本来空，生死是本来空。我们注意啊，这个生死可不是你给他修断的，好像现在有个生死，你后来给他搞断了，不是这样子，本来就没有这个生死和涅槃这个什么真和妄，这个真和俗啊，这都是梦里边的事，梦里边说的话，这就是对前边人说的话。前面人说这个话对不对？绝对的对，当然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后边还有其他话，你别认为后边没其他话，只有这个话了。后边这些话都可以你自己再来说，你自己今后说这些话也行，说那些话也行，了知生死本来空，你本来就知道它已经是空了，还存在一个生死可了吗？你这个生来死去的这些，不都是这些生生灭灭的这些相上的东西吗？你这个身体难道是你吗？这个身体当然不是你，这一点观点我想大家都已经应该是知道的吧，应该是都明白的。我们这个身体哪会是我们自己本人啊？这不是四大所成的吗？这个身体眼睛是你吗？鼻子是你吗？耳朵是你吗？就我们死了以后一口气不来了，这个身体跟个石头跟个木头有什么区别？没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可是他现在呢能作用啊，我们能听能闻能想啊，我们还能打妄想，我们还能跟着境界跑，这不就是寥寥分明吗？这还有其他一个什么寥寥分明吗？这就是寥寥分明，这已经太寥寥分明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说它寥寥分明，这个时候寥寥分明就该丢掉，这个时候寥寥分明就多丢掉了。了知生死的斗争坚固的特点，是说需要跟同修中斗争吗？斗争坚固的特点是说需要，我们没说需要斗争坚固啊。斗争坚固是指末法时候的特点，末法时候的特点是斗争坚固。但是说我们没说需要啊，我们不要斗争坚固啊，啥时候需要斗争坚固？我们就不要斗争坚固，我们就不是做斗争坚固的那一波人。跟谁斗争？没谁跟你斗啊，你斗你自己吧，跟妄想斗争，跟这个斗争吧，跟自己斗争，这个最好。同修，不要跟同修斗争，呵呵。僵尸东西，行，没谁跟你斗争，有啥好斗的？斗啥呀？这有啥好斗？我们如果说，我们也如同我们想象中的那些外道那么具有攻击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讲佛法的核心，我们就讲世法。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学了宗教以后，就变得跟那么的好善争斗，那么的善战，那么的好斗，那我觉得，这跟我们概念里边的那一种我们想要斗争掉的人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了，没有任何区别了，就跟他们都一样了。也就是说你自己已经把自己否定掉了，这是从世法上说。薛老师上次解答说现在的特点就是，是啊，末法时代特点就是斗争坚固嘛，这就是这正法时代是解脱坚固嘛，然后禅定坚固嘛，禅定坚固，然后完了戒律坚固，然后这个什么这什么什么禅定坚固，戒律坚固，然后就斗争坚固嘛。现在末法嘛，末法就是斗争坚固嘛。几百年是什么样子？佛在世的时候就解脱坚固，你随便去一个人去佛面前，就外道去，那也是解脱。他去到那就该解脱，他已经这个解脱缘已经很熟了，去到那就该他解脱，他哪能不解脱？完了以后就什么这个禅定解脱，戒律坚固。戒律坚固，一点都不会犯戒，那些人这就是戒律坚固。再往后就是禅定坚固，修禅定特别的厉害，你看看那一定多少多少年。再往后就是斗争坚固，需要斗争，说的是特点。张士栋先生，张士栋师兄，这个说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末法的特点就是斗争坚固，我们正是要和斗争坚固这个东西斗争，这个就是和你自己斗争的意思。我们不是说斗争坚固的意思是要坚固斗争，我们别认为啊，斗争坚固的意思是要坚固这个斗争啊，你别这么认为啊，不是要坚固斗争。齐老师说的是这个特点，这是现在的这些人就是斗争坚固啊，大家为一点点点事情就开始打仗啊，打嘴仗打完了以后再打人嘛，打完人了不行就杀嘛。齐老师说末法时代般若得度，有个意思就是他们末法斗争坚固，我们有般若不斗争，学佛者得多，也有道理。刘浩师兄，我没有般若。好吧。李老师说不是的，和自己斗争那是解脱道。是的，所以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和其他人斗，你不要斗争坚固，就和你自己斗争坚固，你就坚持着和自己的那些习气妄想斗争下去，这就是解脱道。 就是比如你别和其他人斗，你和谁斗啊？你外边有谁可斗啊？谁也没来搞你，你有啥好斗的？我的理解和你好，我们两个达成共识了，那就我就接着往下，都真进步是的。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没事都可以先扯扯也可以。齐老师否认了啥呀？齐老师否认了啥？要是不说不是的，和自己斗什么去？那你解脱道和修行这两件事情，这是两个名词，看你怎么去说。你要说解脱道那是正道的事情，那可以这么说。那你觉得和自己斗争那是修行？那你要说是解脱道，那意思那解脱道就是连自己也没有，一己了不可得，那是解脱道。那你还斗成啥？有啥可斗的？有妄想可斗吗？我们前面就回到这句话上来说了，那有妄想吗？有妄想可去除吗？有境界可不跟他跑吗？那不就是解脱道吗？那才是解脱道。你要从这个方向上来说，那当然说的通。我知道了齐老师说的是啥，我现在告诉你的是说，你别跟那其他人斗争，兼顾斗争，你别兼顾你的那种斗争和你自己斗，这就是往外走，这就是解脱道，这就是相应解脱道。嘿嘿嘿，真天师兄，和自己斗争是修行，是您斗争是您解脱，是您。李老师那天回答今天正好是修行，我没听到齐老师那天回答，但齐老师的那些录音我都在，我都有，我们现在在做那些录音，等我回去找找听听啊，我不知道是具体是啥回事，我不知道齐老师怎么说的，前后的这个经过我不知道是咋回事。斗争兼顾是说的现在的这种常人的这种斗争，或者是在佛教徒里边的斗争，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些言语之间的争个什么东西，争个胜负的这种斗争，宗派之间的斗争，说的是这个。斗争兼顾是末法时代的特征。那我们就说，你不要和外边这些斗了，外边有啥好斗的？你管你自己，把你自己的妄想执着这些习气去掉，这是走你的修行路，这就是解脱道。然而解脱道这个词在这儿指的是修行，解脱道也有可能指的是成佛，也有可能是指的是成就。那这是说的有妄想可度吗？有众生可度吗？有妄想可去除吗？有什么跟你作对的？这不就都是你本来的这返本还原的这个直接根源什么的，直接根源当下了吗？这不都是直接根源当下了吗？直接根源当下了是什么？有东西可得吗？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说的。你别认为还有个如来可得了，这你别认为有个妄想可去除，你别认为有个我要是跟那个我去斗争，那你自己造作出来一个境界，自己跟自己造作出来那个境界去斗争，那叫解脱道吗？那叫成就吗？那不叫。那就站在那个角度上说这个话也一样是说得通的。我晕了，我不知道你晕哪你看群里没有吗？都在争论，正常啊，争论就争论嘛。我们说的争论啊，有时候说的是指那种心态，也就是那种敌对的心态，也就是我们一般的讲道理有啥分讲的，讲道理当然能讲了，大家都摆摆自己的道理嘛，摆摆道理，看看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嘛。就是说我们指的是那种心态，那一种敌对的那一种心态，并不是说好像是摆道理都是在争论，不安全。我认为这只是斗争得到兼顾啊，斗争得到兼顾，我觉得你的这个话我还是没理解，你认为是斗争是需要得到兼顾的吗？我们修行是为了要兼顾那个斗争吗？不会吧，不会这么认为吧。我们修行是需要兼顾那个斗争吗？通过斗争，错，通过斗争只会越斗越差。讲讲道理可以，大家摆摆道理，那不叫斗争，那就是说我们互相之间讨论一下，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斗争得到什么兼顾？斗争能得到的兼顾就是斗争兼顾，未得到解脱兼顾。通过争论要兼顾个啥？要兼顾什么东西？兼顾啥？张世栋师兄，通过争论要兼顾个啥？有什么需要要兼顾在哪儿的？有个什么东西啊？需要兼顾什么？你回答。禅定又得到什么兼顾？我们说的禅定兼顾是指禅定这个事情非常的兼顾。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以为禅定兼顾是禅定兼顾的一个东西，不是的，兼顾就是禅定这个东西很兼顾。人家那个时候打做禅定的那些人，禅坐的那些人，禅定禅功力打坐的那种功力特别厉害。我 我们现在的斗争坚固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斗争的习气特别的坚固，特别执着的要斗争，你怎么说他，怎么劝他，怎么跟他讲他都不理，他就是要斗争，这就是坚固的意思。斗争得到见地的坚固，错了，见地不需要坚固，见地哪能够坚固啊，见地坚固有什么用啊，我们要的是实证，实证才有用，时代特点，某种根性的人最多，对，然后师兄说的是对的，这个解释是对的，我就是想不出这种词来，就是现在的这种人，现在这一种斗争的人特别的多，所以说斗争坚固。那个时候禅定的那种人，一坐就能坐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那种人特别多，那就是禅定坚固。那个解脱坚固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来一堆人，一堆人全部都给他解脱了，那种时候就叫解脱坚固。太对了，就是这么解释，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徐岩师兄，师兄是认为末法是解脱需要通过辩论来的，我不这么认为，但是辩论这个方法是不是万法当中的一法呢？是的，因为这个法有它的作用，但我不认为必须通过哪一种法来坚固得到解脱，我不这么认为，有需要通过辩论的哪一些人，比如说我们密宗里边的格鲁派的这个辩经，他通过辩经在三大院里边三大寺里边辩经，辩出来的人格西出来了，最上的格西拉让格西辩的谁都辩不过他了，好了，他到上下密院里边去学习密法的那些教理，密法的教理学完了以后，好了，出来了上下密院的院长，轮流执掌甘丹赤巴，就是格鲁的掌教法王。同时慢慢消化，课程继续。
好的，辩论可以辩论，但我不认为需要通过辩论，不斗争也很好，不斗争也能够成就，不斗争成就的人实际上是大多数。行也空，坐也空，雨墨动静无不空，纵将白刃临头颅，犹如利剑斩春风。
行也空，坐也空，就是我们认为的空好像是空空一物，空了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坐在那里什么都没有的那种空空的那种境界，就是我们说的一念不生那种境界，我们认为是空，错了，那不是空，那恰好是着有啦。行也空，坐也空，真正的空是如何是空啊？妄念妄起妄念头，念起念妄念妄起妄念，我们就说妄念，不说念头，说念头你还以为另有一个东西，就说妄念，一无数个妄念同时起，无数个妄念同时灭，无数的妄念起起灭灭，这就是空，这本来就是空，雨墨动静无不空，说话也空，不说话也空，动也空，不动也空，哪个不空，是都是空，你认为的有才是空呢？你认为的空恰好是有，恰好跟它破开。我们这里说的空啊，这里说的空就是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为什么要说不可得呢？因为你总认为它可得，你总认为它不空，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了对应你那种思维，我们才说它不空。要你从来就压根就不认为它是有，压根也不认为它是实有的，认为它是不认为它是不空的，那么压根就不会在这说再生出一个说它是空来。在这如果说不是有对应的那一种东西，那在这说个空是非常多余的，在这是说个空是非常多余的。纵将白刃临头颅，犹如利剑斩春风。纵将白刃临头颅，也我们的禅宗二祖神光大师不就是吗？神光大师就是这个被砍了头的嘛，所以我们现在总觉得总在吉祥或者是凶，用吉凶上来评断佛法的人，实际上是大多数。就连我们心里边长期修行的有一些行人，都会有这样的习气和这样的观点。我怎么忽然之间我怎么遇到了什么事情了？哎呦，我怎么修法修了那么多了还这样？在吉凶上来评断佛法呀。你从吉凶上这些东西上来吉祥或者是不吉祥瑞相或者是不瑞相的这个来评断佛法呀，那跟凡人有什么区别啊？纵将白刃临头颅，犹如利剑斩春风，我压根都不在意他那个生的死了的，就算是死，就算是横死，也压根就不影响你那个解脱，不会影响你那个解脱。我曾经也这么认为，好像这个要有瑞相啊，你不现瑞相怎么会这样？可是就有不现瑞相的，二祖就不现瑞相的，可他仍然是解脱的。他怎么解脱？他头里边喷出来是白浆，你别认为那个白浆是那个白浆就是给你现瑞相，你要认为他是现瑞相也可以，我不认为他是现瑞相。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就是他就是惨死，但是仍然不影响他解脱。石头禅师也是被人捅死的嘛，被那个盗贼捅死的嘛。纵将白刃临头颅，犹如利剑斩春风。这说的就是行也空，坐也空，雨墨纵尽无不空。若你能明白这个空，这个了不可得，这个如同梦境里边，如世人见此一株花，如梦中相似。这就是说这种境界，就说这种境界，这个境界里边犹如牧人看花鸟，我觉得形容的非常好。在这个时候，纵将白刃临头颅，就算是那个刀架在你脖子上砍你的头了，犹如刀斩树木一样，犹如刀斩了那个牧人看花，犹如那个刀斩在那个牧人上一样。牧人看花鸟嘛，何妨万物常围绕嘛，不妨嘛，不妨。为什么不妨？因为行也空，坐也空，雨墨动静无不空，都是空嘛，都是不可得嘛。可是说多了空，你又觉得啥都没有了，是没有啥都没有了。别忘了，不可得还有不断灭呢，不断灭。别以为死了都断灭，死了也不会断灭，都不会断灭。想落空，反而是落不了空，绝不可能落空。只有你自己造作出来的那个有，你才会落到里边去。别担心落空的事儿。好，这是这一句。为什么？对，张老师，我不是老师，分白家还不算瑞相了，那就是瑞相。石头被捅了一刀，事先也预告你，也是录一首也可以，但是你别认为只有他们两个是解脱的，你别认为只有他们两个是解脱的，现瑞相就他们两个，惨死的多了去了。你别认为其他那些都好像都没解脱，你以为都没解脱啊？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贤劫一万尊佛，有一万尊佛，有一万比丘现证佛位，就是直接证到佛位的。我们在我们这儿讲法的只有1000尊，实际上证佛位的有1万尊，其他那些不见得哪个惨死的有怎么惨。别从即我说的这个别从瑞相上来分辨意思是什么呢？要表达的意思是，别从吉祥或者不吉祥，或者是这个什么吉祥或者是凶相这些上来考量我们的解脱道，来考量解脱，压根没什么关系，这两者之间没关系。别用有相的来衡量解脱道，这个意思。是的，石头被捅了一刀，不仅是事先预告，而且还身传八里，大喊一声，身传三里，身传三里。我们谁喊一声能身传三里啊？喊不到的，三百里就听不到了。好，继续往下，师兄们可以随时打断我。顿觉了，妙心缘，无名可列总一般。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凡圣。顿觉了，顿觉了是刹那之间明白了。妙心缘，妙心缘是什么呀？心缘可得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的念头就如同一条小溪一样，你要抽刀断水，那一定是水震流。那怎么办啊？把它那个源头直接给它一个的翻出来给你看看，那个东西可得吗？有个源头可得吗？翻得出来吗？翻不出来。可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东西，它妙啊！妙的意思是什么呀？妙的意思是不断灭啊，它起作用啊。所以它妙，顿觉了妙心缘的意思，那刹那之间明白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一念不生了了的灵知之性，你可别认为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啥都没有的一个境界，好像这个了了分明就是忽然知道了一个什么，忽然看见了一个什么光明，忽然明白了一个什么甚深的教理，跟这些都没关系。一念不生说的就是不可得的那一种特性，了了分明就是不断灭的那一种特性，就是不断灭。妙心缘这三个字就是指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刹那之间明白这个东西了，刹那之间明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时候无名可列总一般，无名可列总一般，无名可是什么？无名可就是我们这身体嘛，我们总认为这个身体是我嘛，死死的执着着有个我，死死的执着着有我，就有外边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就有不是我。这个壳子裂开了，哗啦一下子，有的人如同这大地粉碎虚空形成，有的人如同已脱，我们有我的感受，这那就是如个玻璃瓶，如个冰的瓶子，呼啦一下子化掉了，无名可列总一般。那要到这儿，那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什么法门，无论是干什么事情，都会有这样的。哦，原来是这样，明白过来的这个，总要有这个转头的地方，总要有这个转身的地方，这一种现象会出现。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梦里边是什么呀？梦里边不就是白头临将白刃临头颅吗？哪有头颅可临啊？犹如斩春风。绝后呢？绝后那梦里边有那个白刃临头颅，
还不等于想成佛吗？那跟梦里是不一样的事。你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有个刀架在你脖子上，你今天醒过来了，那你还觉得那是个事儿吗？当然不是个事儿了，当然不是个事儿了。所以梦里明明有六趣，有六趣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里边的，今天我们做人，明天做什么东西不知道啊。好的就上，好往善一点，往上一点，就不好的就往下一点。绝后空空无凡事，要真到绝后，要真到明白过来了，哎呦原来如此啊。凡圣那两个圣是对着凡说的，这两个都是梦里边的事儿，哪有凡圣还对立在哪儿呢？还有个东西可凡可圣吗？还有个东西一会儿成神成圣一会儿成凡吗？这两个还在对立着吗？有个东西可成圣吗？没有的，没有。正好起作用，这个时候正好起妙用。起什么妙用啊？到六道里边去，到地狱里边跟着那些去油锅里边炸一炸，到地狱里边跟着那些那鸭啊猪的去砍砍，正好起作用，在他们身边跟他们混在一起，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在那个里边跟他们讲法，实现给他们看，度化那样的众生，就这么解脱的。解脱就是该这样。张老师，我哎呀别叫老师，不管死的惨不惨，修行是不是死的时候还是应该不一样，不是应该，有可能不一样，也有可能一样。邵师兄，有可能不一样，也有可能一样，一样也不怎么地。就现在我们的这个就说现状吧，就说现状吧，我们就烧出来一点舍利子啊什么的，你看这多少人诽谤啊，多少人诽谤啊，就你这烧出舍利，他说你什么结石啊，什么造假呀、啊、什么的，这不都有人说吗？算了，到我说啊，你就死得比他更惨，他常人这么死，你死得比他更惨，你把他更惨的那条路，最惨的那条路给他堵死掉，让他不能够更坏，最坏的那条路给他堵住，他坏不下去了，不能比你更坏了，行，那你帮他堵死掉，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比他更惨，让他没话可说。不一定啊，我说的不一定对啊，我这个话太极端了，太极端了，不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还是应该死出个榜样，死出个榜样也可以，榜样太多了。不相干，是的，我也认为不相干，我也认为不相干。我不认为什么修行人不修行人跟死的时候一不一样，有什么相干，不相干。我不操心这种事情，我都不认为这个身体有什么多了不起，应该是这种心态才会可能会死得不一般。你要你那种心态，你要想死得不一般可难了，不一样，不容易。这是临终说法，随便说吧。我认为你赶紧现在念头把它截断了，这就是你的临终。赶紧大死一回才能大活，不死不能活，赶紧死。你现在不死，迟早也要，还不如现在先死一把试试，那时候你就不紧张了，你就知道你从来就没死过。烦恼本即菩提，罪福没性何处觅，无神自负解脱后，大摇大摆大休息。烦恼本即菩提，我们现在不是要解脱烦恼吗？我们从哪里解脱出来？从烦恼里边解脱出来。烦恼是什么呀？我们要是不了了分明能烦恼吗？我们要是没有这个了了分明的在这现前的，没有这个佛性在这了了分明，我们可能烦恼吗？烦恼本来就是了了分明的体现嘛。你以为了了分明是个神的东西啊？了了分明的体现就是你这些好也好坏也好，不好不坏的都是了了分明的体现，烦恼就是了了分明的体现。所以烦恼的根本就是一念不是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就是我们这个既不可得又不断灭的佛性，即菩提。菩提是什么？菩提指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在这给它取个名字叫菩提。菩提的意思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知之性。罪福没性何处觅，我们现在要忏罪啊，要积福啊，要积福报啊。没性的意思就是这些都是有相的，何处觅？到那个时候找不到了，哪里还有个罪可供你忏啊？我原来就没做过啥事儿，从来就没有个我也没做过那个事儿，那个事儿也不存在，你还有个罪可供你去忏吗？你要说哇，我每天在这念经啊，我每天的怎么怎么点灯，我每天的搞什么事情啊，这我那个时候可醒过来，我梦里边干的那些事儿，那个我也是假的，那个我干的那个事儿
和干也是假的，后来那个福往哪接都积不了了。对福没信何处觅，这本来就不可得的，你还能去往哪里找出一个罪和福？你醒过来，你梦中杀了人，你醒过来有罪吗？你梦中做了佛事，你梦中去磕头，你想醒过来有个福报吗？可能吗？不可能。没有，何处觅？觅不着。算了，你别操那个心了。这个就是说解脱后的这个事情为你讲，你信那你就按照这个去信下去，当下就了。不信哦，寻之斋业见教人也有办法。无神自负解脱后，无神自负解脱后，解脱是解脱什么？我们现在不都是自己把自己捆得死死的吗？自己搞自己吗？自己创造出一个这个一些问题来，然后自己再把这些问题给它解决掉，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实际上我们不创造那些问题，我们压根就不需要解决啥问题。有啥问题需要去解决的？这不就是真解脱吗？无神自缚。无神自缚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在那捆着自己呢，本来没有个绳子，本来没有个外在的东西捆着你，哪有个外在的在那控制着你啊？解脱，这就是叫解脱了。大摇大摆大休息，大摇大摆是指的是潇洒的意思，潇洒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挂碍的意思，不存在说我非要到那个极乐世界里边去，也不存在说我必须要到哪个地方待着去，好像要有七功德池七功德池八宝水的这个七重寻蓝八重寻蓝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么殊胜的地方去，那才叫是解脱。那才叫是休息，不是的。但去哪儿都可以，在那儿可以，在这儿也可以，甚至在那儿在这儿同时都可以。大摇大摆就是指洒脱的这一种境界，洒脱大休息的意思。大休息的意思就是说从来就没动过，我就算是入于轮回，我就在这个六道里边跟着他们油锅里边炸，跟着他们去砍头，我也没那么难过，也不像我原来一样的，我不认为那就是我，我压根不认为那个鸡是那个鸡就是我本人，我在那里跟着那个鸡一块被杀了头了，我不那么认为，我也没那么难过，我心里边压根就不难过，他要受苦他受他的，但是我就是跟他在那化一个身出来，跟他在那度众生，就叫大修，我自己从来没动过，从来没动过，从来都躺着呢，从来都睡着呢，从来大禅宗里边常用这一种形容，就是躺下去不动，哎，大休息，或者是什么大白牛，陆地大白牛，那个陆地大白牛的意思就是那个牛是懒嘛，它蹲那儿一蹲那儿一卧那儿它不动嘛，大白牛，而且明明白白的，你的鸭不可能看不见它，那么大一头白生生的那个牛蹲躺在那个地下，你哪能看不见它呀？那你想看不见它都不可能，而且它不动啊，它压根就没动过啊，因为它压根就不可得啊，所以你说它动，没个东西可动。好，就是这一句，同学们看看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没有，那我们就往下。莫攀缘，莫执着。随缘随分随影着，不变随缘心无碍，自在随心大安乐。哎呦，这讲到是起用的事儿了。前边的这些讲的都是正体的事儿吧，都是指正体的。到这一句话讲的是起用的事儿。前边的都是正体，指给我们。你说觉后乐乐如何？听我叫唱解脱歌。觉后乐如何是乐啊？好了，我前面的这个告诉你如何是觉，先告诉你如何是觉，告诉完了，直指完了，我们告诉你如何乐，看看如何乐。莫攀缘，莫执着。攀缘的意思就是说去找一些东西，有事儿可找，有事儿可干，有佛法可传，有众生可度，有一个宗派需要建立。莫执着，莫执着的意思就是说，哎呦，你看他讲的不行，我讲的行，他又那个损害我了，我要怎么去对他跟着他干去？这莫攀缘，莫执着，这两个讲的都是这些事儿啊。随缘随分随影着，随缘的意思，也就是说随着这众生的缘分。度化随分的意思，随缘的意思就是随着外边的这些众生，随分的意思随着自己是自己的这个随他去吧，由他去吧，他过得好一点好一点，过得不好一点不好一点吧，随他去吧。我们现在不都想发财升官吗？但是有人不想发财升官的，有这种人。譬如说我就不想升官，我那是辞了多少次，干了多少次，那今天辞完明天就给我弄上去。随影着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有点东西就吃点东西，没点东西就不吃了吧，少吃点也行，或者是说你最近反正饿不着， 不着吧，随缘随份随你做，随便吧，随他去吧。他不要一天的这么在乎这个身体，你不要一天的在乎这个身体所得到的这些医报，压根就我们就愚痴到是什么呢？愚痴到好像是你有一个洋娃娃，你明明知道他是个假的，你拼命的要为他去争取他在这世界上的地位，为他去争取他在这个世界上给他穿最好的衣服，给他戴最好的项链。这那洋娃娃是假的呀，那你何必呢？我们就人都不都就现在就是这么愚痴嘛，不变随缘，行无碍。不变随缘，我们虽然随缘，随缘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随着众生的缘分上到天堂里边也行，我随着众生的缘分去到地狱里边跟着他有眨一眨也行。不变，不变是什么？不变是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压根就没变。去到那儿，我成佛也是他，我下地狱还是他，行无碍。行到哪儿都没有什么阻隔，因为压根就没有东西可阻隔。外边有个相可得吗？我入六道有个东西可阻隔我吗？六道是实有的吗？这不都是我们梦里边的吗？何妨做一做梦呢？我都知道它是梦了，何妨做一做呢？好啦，何妨做一做，尽是度众生，这就是行无碍，自在随心大安乐。说完了做一做梦，说完了何妨做一做，我们能做，我们常说这种话，就是对这个念佛解脱的这一种行云，说我们这个跟念佛能够得往念佛能够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信不信？信，我就感觉，我说我觉得不是太信。我举个其他另外一个例子，你知道你做梦的时候吧，你能做一个坏的梦，你能不能做一个好的梦？那当然了，我能做一个坏的梦，那当然能做一个好的梦了。好，那这才是真信。你要知道，你现在在这是做了一个坏的梦，你在那就是做一个好的梦，当然行，谁不行啊？怎么不可能啊？能做梦就能做这个梦，也能做那个梦，就是这个。好，我们这样一句话，能做好梦，能不能做坏梦啊？能做坏梦，能不能做好梦？当然行啊，当然没问题啊。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啊，能做一个好梦，能不能做坏梦？也可以啊，那当然可以，那当然可以了。能做好梦，必然会做点坏梦，这也是啊。对，第四句，都知道是梦，都知道是梦了，还管它什么好和坏的呀？你都知道这两个是梦了，还去分辨它好和坏啊？还有好，这样做才是好，那样做就不好了，还有这种事。这第四句听好，第五句醒醒，现在醒醒吧，别做梦了。这就是对往生极乐世界的那种发心的师兄们说这种话，五句话，自在随心大安乐，不变随缘行无碍。行无碍讲完了啊，自在随心大安乐，自在的意思，自在的意思，因为无碍嘛，无碍当然就自在了。没有什么绳子能捆着在捆住你，大摇大摆大休息，那都是自在嘛。随心的意思，随着你外边的随心的意思，也就是随缘的意思吧。这个心，我们别认为说我们还有个主体的思想，好像我要干什么，你们认为这个随心就是随缘的意思。大安乐，只要是随缘都是大安乐，不随缘那就是不大安乐，随缘都是大安乐，随他去，由他去，这就是自在随心大安乐。好，这是这一句。哎，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不是，没有，没人说话了。说还是看下一句，在你的本末筹末，妙用纵横活泼泼，弹指敲开八二门，池塘之入如来屋。但得本是什么？本是不可得，不断灭，不愁末，末愁末，末是什么？末是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上边，就我们刚才说的，能够启用吗？能够随缘吗？能够度化众生吗？这些东西能够了了分明吗？能够起妄想吗？能够随着境界跑吗？能够下地狱去吗？这就是末。我们别认为末愁末的东西，我们现在一说但得本末愁末，立即联想到的就是神通。我可不讲那神通，神通你早就知道了，我偏不讲，你知道的那个我就不讲，我就告诉你末愁末的意思，你能不能地狱里边去炸一炸去油炸炸，那就是神通。别以为那不是神通，那才是真神通。妙用纵横活泼泼，妙用纵横活泼泼，妙用纵横的意思就是，纵就是指上下都行，横就是指十方世界都可以。妙用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用但是不可得，这才是真妙呢。虽然不可得但不断灭，这就是妙的意思，这是虽然不可得但不断灭，然后你上上下下都可以，然后你十方世界都可以。活泼泼的意思是从来没停过，你别以为是好像是在涅槃里边是空空的，在那就不动了，就是有一个什么空空空的境界，有一种光明的境界，哦，这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不是的。活泼泼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活活泼的意思就是灵灵活活，不是死在哪里，不是死在哪里啊。弹指敲开不二门，这都说慢了，弹指敲开不需要弹指，本来不二门有个门吗？有个门你就还在门外呢，只要有门你就在门外，深藏直入如来屋，只要有深藏你就入不了如来屋，原来就在如来屋子里边呢，你不知道而已，你总觉得你在外边，你总觉得有那道门，好像那道门没有了，你就发现那道门是你自己搞出来，你怎么搞出来？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者，有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好了，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只要有我就有他，有我就有他，我是我，他是他，他的东西要归为我，好，我去给他抢，抢来了，我抢不到我就给他干，给他干仗，我就跟他斗争，斗来以后，好了，这因造了因了，你得受果了吧。你去杀了他了，他下一次他来杀你，这就是这样的，必然的，你杀他一次，这是过后他就要杀你，所以不要杀生，不要杀生。我们这个心中心在传法的时候会说这种话，这个灌顶意味着皈依三宝，因为灌顶一开始就直接就告诉你是念的是四皈依咒，意味着皈依三宝，因为皈依三宝对于在家人意味着一系列的学处，这最重要的是戒杀，也就是说戒什么杀呢？第一，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第一，堕胎、打猎、活点海鲜等等这一类的事情不应该做。你要任何时候问到我，我不管你任何理由，我都会告诉你不可以做，我都告诉你不可以做。活点海鲜啊，打猎啊，什么杀什么东西啊，饱口腹啊，作为一个在家的学佛的不应该如此。如果你不认同这一种观点，你认为都是空，都是执着，这都是空，那么你可能不适合修行佛。灌顶就意味着皈依三宝，深藏直入如来屋，弹指敲开不二门，深藏直入如来，也就是这弹指啊，深藏啊，就是弹指的意思，就一刹那之间，就是说时间很短，这种时间压根短到什么时候呢？一刹那都多了，本来就是这个门，我本来就在门里边，那个门就是我自己搞出来的，就在门里边，深藏直入如来屋，现在我就可以直升佛位，直证佛位，我们明心见性的就明白自己是佛。可是在这里明白了自己是佛了，正好开始修行，好，你注意了，到这儿才开始修行呢，你前边那些都不是修行，都不是修行，只有你知道我本来是佛，这个时候开始修行，这个时候才开始修行。所以说这一说见的都是说前边的事儿，后边的事儿都说不了正见。自己请别人吃饭，别人点海鲜怎么办？你别去点。要照我的这种工作，我是肯定会要陪人吃饭的，我就不吃，我在桌上我就不吃。那你让他别点，他如果非要点，那你能管得住吗？你管得住你就管，管不住你就别管，你不要给别人造成一些很大的一些困扰。你不吃，但是你该说的话说到，你是说你我们就那我们不要点那个行不？你就直接跟他说，我不用不别杀那个行不？到时候我买单。徐岩师兄，你要讲条件，我不跟你讲条件，我就告诉你这个原则：第一，不应该杀生。你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是说你不认同这个话，你不认同。你要讲道理，我不跟你讲道理，你有一万种理由，有一万种理由不解脱。人都是如此的，有一万种理由不打千座，有一万种理由要断座，谁都有。可是我们仍然有人解脱，仍然有人打千座，仍然有人一坐不断的打完千座，就是这个道理。是这个，哈哈，好的。你要讲条件，谁都讲这些特殊情况，我们不讲特殊情况，讲特殊情况谁都有，这千座里边就有人，就是那一座非常有可能会断，好像感觉就是不断不行，可是就有人不断了，那你能怎么样呢？有一万种理由不解脱，这个世界多么好啊，轮回多么愉快，整天升官发财的，有什么好解脱的？一天跟你们这说心说性的在这搞，一天打个坐累那么多，有什么意思啊？这不也有人不解脱的吗？可是那妨碍了解脱的人吗？不妨碍。有各种理由不打千座，我打不了千座，我腿疼，我这个什么手疼，我这个什么脚怎么了，我这么又生病了，我哪一天又发烧了，我这边又出什么事了，那怎么办？那我能告诉你说你出事的时候你能断断坐，我能给你开这种口子吗？不可能，我绝对告诉你一坐都不能断，一定是如此，一坐都不能断。就有人不讲这种不讲这些条件，他就可以不断，就有人可以不讲，没有你这些特殊的条件，他就可以不杀，怎么地就可以啊。哎呀， 样特殊情况。好，下一个，中一通，说一通，团团高日，地晴空，百三三昧无量意，只在日常运用，只在寻常日用中。宗义通说，宗的意思核心也是我们的宗下，我们宗下就是禅宗，教外别传，只是让你体会，不由言传了、啊、我们就让你知道我们是什么遍布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真心，当下截断你，这就是禅宗的作用。不跟你讲道理，是就有我们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叫哪一个宗下，我们现在讲疗法的哪个是敢说自己是宗下呀，恐怕没有人吧，我感觉是没有人，这全都是教下，只是说你讲风格的问题吧，有的人风格的讲话快，有的人风格太讲话慢点吧。宗义通说一通，说的意思就是教下的意思，就是宗也通，教也通，教下讲到彻底处理，一样是通的，跟宗下一样是通的，不可能不通。他要是讲不通，那是他水平不够，是的，不行。团团高日立晴空，团团高日立晴空的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在天上大放光明呢、啊。你别认为太阳照不到哪里，团那个天上的太阳照的地方，你躲都躲不掉。别说是宗通说通的东西了，就即便是拿其他的宗教拿过来，你给他换换词，你照样能给他说到无上道义上去。你不看我们莲英老人讲这个大手印，他不就是讲到无上道义上去吗？讲到最上的我们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上去吗？你随便换什么语言，莲英老人都能讲得出来。你甚至你就把你试试，我们当然可能没人试过，你把基督教那个教义念出来，你让莲英老人讲，他照样可以为基督教的人讲佛教的教义，照样可以用你那个词语，为什么不行？照样行，照样接引你。团团高日立晴空，你我抬头就管你下边是什么，我抬头都能见得到太阳，就是宗一通一说一通的意思。就我无论是在哪个角度上，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我抬头都能看得到太阳。太阳立晴空，太阳的比喻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佛性，我们的这个般若这个智慧啊，如同火焰一般啊，如同太阳晴空一样，万里无云，没有任何的遮挡，没有，你躲都躲不开呢，你躲都躲不开。你在宗下说的也是这个，你在教下说的还是这个，你不可能有说教下说这个的，宗下你说这个，不可能，没有的。百千三昧无量意，百千三昧无量意就是说太多了，你在哪你都能说。就百千三昧，三昧有很多啊，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百千就是太多太多，无量意。无量意，你众生有无量种心，我们当然有无量种，就是一定是跟着众生来的。这种话就是对众生说的。你要在佛那无意，佛那没众生也没意。你要说有众生，众生有无量意就有无量，就有无量三昧，就有无量意，都是对众生说的。只在寻常日用中，别认为那高高在上的都是寻常的。寻常是啥？我在这说，你在那听。你若是死了，跟这个土木金石一样的，你能听吗？没，不能。这个作用是什么呀？这个作用不就是了了分明吗？你能在这打妄想，我一边说你一边打妄想，你能在那这妄想纷飞，跟着境界跑，那不是了了分明吗？那不就是了了分明？还找一个什么境界？一念不生啊？那本来的那个东西可得吗？那个东西你能找出一个东西来，在那现着，那个起作用的，你能找得出个东西来吗？有我们就常说的这个关头的起处，那个起处你关照到了吗？关了，你拿个东西我看看，你关照出来吗？是个东西吗？你给我看看。你看看也行，你要找东西我明告你关不到，但是你可以给我看看怎么看。只在日用寻常中、哦、只在寻常日用中，我们寻常日用哪个不是他呀？哪个不是他呀？我们吃饭喝水不是他吗？我们在这说话讲话不是他吗？这还能看不见他吗？这不就是也不是不断灭吗？不能把不可得给你看，我把不断灭给你看，对吧？就是这种方法嘛。实际上不可得本来就是不断灭，不断灭就是不可得，我们不能认为是两个东西啊，更不能认为说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可得并且不断灭的。这常有这是一种这常有这一种思维，有一个东西是不可得和不断灭的啊，有一个东西，这就像不可得和不断灭本身就是不可得和不断灭。你的那个东西，你造作出来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不可得的，你别造作那个东西。我们常提醒人啊，在这个点上，这个点上容易出问题，容易出问题。好，这是这一句。那我讲的太慢了。哦，不慢，要分给我两节课呢。下一句，结心起，真佛同，有情无情共鼻孔。你看这里说的，无缚无脱无遮障，
迷时自爱，悟自通。嗯，我也没预习，我就是这么开口就来了。说的不一定对啊，师兄们。只在日用寻常中，只在寻常日用中。既然是只在寻常日用中，那么我们是佛吗？我们跟佛有什么区别啊？这里就告诉你了，哪里啊，哪里同啊？我们跟佛为什么只在日用寻常中？我们哪里相同，哪里不同？觉心体生佛同，心体都一样。哪个是心体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就是我们的心体，觉心体。这个灵明的觉性，我们的心体是什么？心体是不可得的，心体不可得，但是它觉性不灭啊，觉性不灭就是了了分明啊，生佛同。生佛同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轮回里边的这些人和诸佛啊，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诸佛也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的，所以称它为般若，为一切诸佛生出之门。楞严经也是这么说的嘛，楞严经里边就是这么说的嘛，一切诸佛皆出此经啊，什么什么佛母啊，什么什么的这一类的话，咱们佛教里边好多，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觉心体生佛同，就是这个心体，这个觉心体，有觉性的这个心体，不可得的了了分明的这个心体，生佛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的。嗯，第一它不可得，第二它不断灭，这个特性都是这样的。我常爱用这个镜子的照性来形容它。这个能照之性，能照之性，原来古人是愿意形容它是古镜，或者是用镜子来形容它，我不愿意这么形容，一这么形容就好像有一个东西可以去，有个东西在那，有个实体，有个实物可得，不是的，我们用照性这个来形容它，能照之性，能照之性，只要是镜子，它一定就有能照之性，它要没有能照之性，它就不是个镜子。能照之性可得吗？你能抓住个能照之性来吗？抓不出来，它是一个特性，但是它断灭吗？它不断灭，因为它能照。它在哪儿体现出来啊？世间万物山河大地照了体现，照着世间万物的山河大地，这个就能体现上它的作用啊，这不就是了了分明吗？这就是生佛同。有情无情共鼻孔，有情无情，我们就是有情嘛，能动，能说，能听，能闻。无情是什么呀？山河大地啊，冰石啊，这无情啊。共鼻孔，为什么会共鼻孔啊？我们跟那些不是有区别的吗？可是你要是知道了，我们一口气不来了，我们这个身体还跟它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土木金石，还是四大所成的地暖火风。我们的了零零零零的真性是什么呀？我们零零零零的真性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包括你这个身体，包括你这个我，包括你想，包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全是它的体现，全是它之前在梦中现出来，到时候你那之后，哎呦，原来如此，就明白了，好像那些东西都不是都是梦里边的事儿嘛，梦里边的山河大地和梦里边的我还有一个区别吗？都是梦嘛。共鼻孔的意思是都一样，都一样的，都一样。无缚无托无遮障，无缚的意思是指从来没什么东西捆着你嘛。我们现在总觉得哦要不得解脱，不得解脱是因为什么呀？是有个什么捆着你啊？你找找出来看看。说既然无困着，没有困着的，那还说什么解脱啊？非要再造作出来一个解脱，那你造作出来那个解脱啊，无遮障也没有什么遮障的地方。我们总说密呀、啊、密呀、啊，这个总密意啊。总爱说密密密啊，我一听这话，我觉得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没什么密的，都在你面前摆着呢，就连密宗的那个东西都是，我明告诉你密宗是什么，密宗就是我们的密啊，以密为用，说的是吧？不涉及其他宗派，我说的以我们以密为用，以密为用的意思就是显持，显在那儿让你持那个咒语，只管持咒，这就是密，不跟你讲道理，以密为用，没道理可讲，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不需要讲道理。密的意思就是显持的意思，就是只管念咒的意思。所以你要在密的那个时候，你要去跟显的混在一起，那你修不好，你别怪别人。坐上只管持咒，你别坐上搞其他的事，搞境界啊，搞道理啊，讲道理啊，讲什么去除妄想啊，那不是，那不是密宗的修法。密的修法就是以密为用的修法，就是只念咒的意思，只管念咒的意思。密就是显持，我把它打出来，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清楚，显。持，我们说的显是什么？显是显说，一个显持，一个显说，没什么藏着掖着的，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这两个都明白摆的，摆在你面前的，没什么藏着的，没什么遮障，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在你眼，就在你眼前，你眼睛就是，你的眼睛就是，所以无遮障，都在你面前。说密是因为你太离得太近了，你视而不见。哦，变成个大密宗了。迷时自爱，悟自通。
迷失在迷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搞的，这个道理跟那个道理也对弄不起来，那个道理跟这个好像也相对显示通悟识通，那你刹那之间明白了，这句话是对那种说的，那句话是对这个说的，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都通，点点都通，就刹那之间你再去看禅宗的千多则公案，都明白，他不明白，他说啥你都知道，他开玩笑你也知道，他跟你插科打诨的，他你也知道，实际上那些话在古时候都一般的俗话，就是一般的俗话。我们现在听着文绉绉的，实际上就是俗话，他就是如是闻，如是答，如是说嘛。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释迦牟尼佛说法的不就是那些有人来问嘛，他就说嘛，有人问啥他就说啥呗，他就直接就告诉他呗，这不就是禅宗嘛？所以说禅宗为什么是核心？因为释迦牟尼本人说的就是禅宗。这个是这一句哦，9:30了，好，今时间到了，我们就不往下了，无形象那个就从下一次开始。好，我今天的这个我讲的不一定对，因为我那个也没有预习，我就是直接上来讲，不一定对啊，师兄们讲的这个条理性也相对比较差啊，师兄们包含啊，我先下麦，我把这个时间到了交给这个李行师兄。哎呦，李行师兄可能是跑掉了，那就不管了，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就到这儿啊，师兄们晚安啊，我就下了，不用发发了，谢谢啊，呵呵，谢谢
啊，谢谢了啊，谢谢那个张老师，张师兄，我们下周三还是张师兄哈，三号师兄给我们讲，还是讲解脱功，好，下周三再见。